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都晓得四世纪是一本有关于属灵征战的书。我们许多人可能不晓得，我们一生都是处在一场看不见的征战里面。所以保罗在他晚年要殉道之前，他特别说美好的仗他打过了。换句话，他从信主以后，他就一直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他甚至劝提摩太，他说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晓得彼得也曾经说过，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兵器。保罗也提醒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充满了这个征战的观念，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是处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所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我们对属灵的征战认识不够。那四世纪呢，就是一本讲到关于属灵征战的书。那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第八节啊，曾经提到他第一个敌人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帖。我们曾经讲过，这第一个敌人呢所代表的乃是这个世界背后那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势力。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见外面这个世界，神所造的世界，但是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在这整个这个神造的世界，因着人的堕落，仇敌在这个地方背后掌权。所以他把这个世界呢弄成了一个背后有组织有系统的势力。所以从外面来看，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它应当是引导人来归善的。但你现在看这个教育，可以说整个教育的系统乃是与神为敌的。你看，本来科学应该是来证明我们神的伟大的，但现在你看这个科学呢，它试着要证明没有神。事实上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你看科学呢，反而试着要去解释没有神。医学照理讲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你看现在医学呢，它一直所要证明的所要处理的，它要制造那些用人来造人，你看这些都是来抵挡神。所以你看见了这整个世界背后是有一个组织有系统的势力。所以在第三章它所出现的第一个仇敌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它所代表的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指着世界说的，它是来抵挡神的。所以圣经上称为这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王，也提到世界的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那这个世界呢，不仅仅是指着这个背后有组织有系统的，更可怕的是这个世界呢也是代表一个宗教的世界。所以宗教的世界不但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反而呢让我们离开神。所以从前犹太教这个宗教本来是神直接的启示，但是呢后来犹太教呢变成一个宗教来抵挡神，所以他们甚至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那今天基督教呢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宗教，人可以在基督教里面好像有各样的活动，但是人失去了那个真实活泼的信仰，能够与神能够有活泼的交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世界。事实上你如果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呢也基本上他们第一个仇敌呢就是埃及。所以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辖制，逼迫他们做苦工，埃及也有很多人吸引他们，像埃及的黄瓜大蒜韭菜等等，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当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埃及王法老不愿意让他们出去。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时候摩西特别说要带他们走三天的路程去侍奉神，但是法老不愿意，法老说就在这个地方侍奉。为什么要三天呢？因为三天代表从死里复活的境地就彻底脱离了埃及。而且你发觉当他们真的是后来离开埃及以后呢，他们经过三个站才过了红海。第一个站呢我们知道是兰塞，他们从兰塞起行如果你读出埃及是十三章十四章，他们是从兰塞起行，第一站他们就到了苏哥，第二站呢到了以塔，第三站呢就到了密夺，密夺就已经靠近红海了，之后他们就过红海但是埃及的军兵呢就死在红海的里面。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受尽的故事。因为就受尽来讲呢，就是说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们就脱离了埃及的军兵，过了红海，他们进了旷野。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第一个敌人呢，就是埃及所代表的，也就是世界说的。那今天我们属灵的仇敌，第一个仇敌呢，就是这个世界，世界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所以这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所代表的，我们曾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不多讲。好，他们来到了旷野以后呢，照理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从来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非常怀念埃及的黄瓜、韭菜、大蒜、鱼。这就说出了我们虽然受尽了，照理说我们跟世界已经有分别了，但是你看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吸引。这个世界上有世界的，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都是我们的仇敌。所以这是第一个仇敌所讲到的，来自世界，而它是在我们的周围。好，我们上次也提到了第二个仇敌，就是三章十二节所讲到的摩押王一基伦，那是代表肉体。所以你看见啊，很奇妙，就是说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好，以色列的经历也好啊，我们不但世界是我们的仇敌，肉体也是我们的仇敌。那肉体呢，它代表什么呢？我们生下来以后从亚当所继承的一切的天性，那都是我们的肉体，不管是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都是肉体。那肉体是在我们的里面，对，你知道我们不但外面周围有世界做我们的仇敌，我们的里面呢有肉体，这个肉体呢常常跟世界联合的，所以里外夹攻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要么就是被外面吸引，要么就是我们被里面的肉体所辖制。所以第二个仇敌呢，就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到了旷野，他们碰到谁呢？碰到亚玛力人。我想你们都记得啊，出埃及记十七章，亚玛力是谁呢？是以东的后代。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以东就是长子以扫，他因为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他的后代就是亚玛力人。所以亚玛力人就代表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呢让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不能进入基督的丰满。那如果你仔细读出埃及十七章，这亚玛力人就是肉体，他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当他们口渴的时候，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但他喝了活水以后呢，没有多久就碰到了亚玛力人，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活水所代表的来自圣灵所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开始跟随圣灵的时候，你就发觉肉体就出现了。有的人他觉得他不觉得有肉体存在，因为他根本就是活在肉体里面，他根本就没有跟随圣灵。什么时候你真正开始跟随圣灵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的肉体出来了。圣灵跟肉体是相争的，肉体跟圣灵是相争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那一次他们在旷野碰到了亚玛力人呢，约书亚带领他们打了胜仗。但是很奇妙了，他虽然打完胜仗，神就借着摩西告诉约书亚说，你们要世世代代的与亚玛力人征战。所以一次胜过肉体是不够的，我们一生都要跟肉体来征战。所以这是他们第二个仇敌，也就是摩押王一基伦所代表的啊。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四世纪也好，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好，以色列的历史也好，你看见这两个仇敌，一个是在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个世界呢主要是跟神敌对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所以你看见父神跟世界是相对的。但第二个仇敌的肉体呢，是跟圣灵相争的。因为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所以第二个仇敌你就发觉呢，它是跟圣灵相对的。好，当他们过了旷野以后，他们就来到了约旦河。约旦河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就说出了他们彻底就脱离了世界跟肉体，他们进入迦南。迦南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基督一切属灵的祝福。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做得那么辛苦，为什么我们好像老是不得胜呢？因为我们可能还在埃及，或是我们还在旷野漂流，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迦南地。虽然迦南地是我们的地位，神已经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没有真正的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就着属灵来讲呢，我们常常过着一个属灵非常贫穷的这个生活。所以只有等到你进入迦南地以后呢， 们真正开始享受基督的丰富。那第三个仇敌我们知道就是他们进入迦南以后所遇到的迦南七族。你知道曾经他们有十二个探子四十天进入了迦南，回来以后呢，那些有十个人报告说这些迦南的七族哦，他们像巨人像伟人，我们自己像蚱蜢。所以你知道第三个仇敌哦，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第三个仇敌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它是迦南七族所代表的，那是代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它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上面空中。所以你看见三个大的仇敌啊，以色列三个大的仇敌，我们三个大的仇敌，一个在我们周围世界，一个在我们里面肉体，一个在我们上面就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被什么呢？被这个仇敌包围的，你有没有看见？但是呢，神给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讲说要穿上全副的军装。那这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就是主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你如果常常学习住在主里面呢，你能够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空中执政掌权的。那当然这个征战你会发觉呢，都是一个团体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基本上还不是个人的征战，它是个团体的征战，是与弟兄姊妹一同征战的。所以我们是彼此扶持，彼此保护，彼此带导的，这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软弱的时候呢，就其他弟兄姊妹刚强，他可以为我祷告扶持我。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团体的征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都是主的征战，而且主已经得胜。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当他们真的进入迦南以后，他们第一个仇敌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城，但他们真的没有做些什么，他们只是围绕着城七天，后来一喊叫以后城就倒塌了。所以你看见这三个主要的仇敌基本上都是主的征战，主已经得胜。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只要相信顺服，我们就能得胜。所以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他讲到我们的主哦，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的主呢，已经把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了，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要常常就是高举主的得胜，宣告他的得胜。当我们真的是住在主里面，学习相信与顺服呢，所有这些征战呢，只是让我们属灵的力量越来越强壮而已。而且呢，我们可以得的产业就是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得到属灵的祝福跟丰富更多。所以我们事实上不需要怕属灵的征战，因为主已经得胜。主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历这些征战呢，事实上他是要扩充我们属灵的度量，他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更经历他，更认识他，然后更得着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第四章我们特别要做的一点点复习。好，那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节他就讲到，他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知道以户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那第二个仇敌摩押王伊基伦所代表的这个士师。当时呢，因着他制服了摩押，就国中就太平了八十年。所以这八十年他们没有受到仇敌的扰乱，他们在那里过得很平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太舒服了，神给我们八十年，我们慢慢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堕落了。这就是他们第四章的光景。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说在以户死后呢？这就讲到很多时候属灵领袖他们的重要，因为当这些属灵领袖在的时候，他们会约束，会审判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的犯罪。这个又行就说出了我们人的天性，这就是为什么神有的时候要兴起环境来，因为他不兴起环境来，我们就很容易堕落的，我们很容易体贴肉体的。 那这里讲到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个就是跟他们从前拜巴利有关系，拜偶像有关系啊。所以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有其他的人事物代替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这就是偶像。我们应该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爱他的心，但是不知不觉呢，你看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就有一些人事物就占据我们的心，代替了神，这就是偶像。什么时候你开始拜偶像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仇敌来了。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你发觉仇敌就出现了，你爱世界，仇敌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节啊，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色。所以你看现在呢，有一个仇敌来了，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但是这个王来到这里啊，你会发觉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这是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他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神交给他们呢，他们还没有办法。那为什么神要把他们交给他们呢？这是出于神的爱，神的管教啊，神要训练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啊，当有环境来到的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些环境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喜欢这个环境。但事实上呢，这是出于神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呢他要管教我们。管教的结果呢啊，你如果读到第三节就知道，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了，就开始回转了。所以很多时候啊，神兴起环境来呢，是要炼净我们啊，让我们的心呢能够纯洁来爱他，使我们能够转向他。所以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事实上他是赐平安的意念，要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好，那这一次兴起来的呢，是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这个仇敌非常的特别啊，为什么很特别呢？我们来翻一下，就是四世纪前面的约书亚记十一章，你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一章，就发觉它非常的特别。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第一节讲了夏所王耶宾，你看到没有？事实上约书亚记呢跟四世纪呢已经隔了超过一百年以上了，可是呢四世纪出现的夏所王耶宾呢，在一百年以前哦，甚至更早以前呢，约书亚记就讲到他了。所以你看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了好几个王啊，我们就不念了啊，好几个王。然后第四节啊，这些王就这些众王啊，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兵、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在很早以前啊，约书亚的时代呢，夏所王约宾就带着众王来跟他们征战。那第六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帮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所以你们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约书亚就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啊，把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样子。然后第十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所以约书亚后来呢，就夺了这些王的一切的诚意，掳获其中的诸王，用刀杀了他们，然后把夏所焚烧了。第十四节，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好，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啊，在约书亚时代，夏所王耶宾就带领了众王啊来与以色列征战，而且这边在第十节特别提到夏所王耶宾啊，夏所是在这诸国中为首的，所以他带头的，这很厉害的。但是神帮助了约书亚，以色列人把他们杀败，而且把他消灭。好，如果你读第十一章约书亚十一章二十三节最后一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 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你看见啊，当约书亚时代他除灭了夏所王耶宾以及诸王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开始分产业了。所以这个夏所王耶宾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现在呢，在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仇敌又兴起来了，同样的王夏所王耶宾又出现了。所以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给仇敌机会了，仇敌反而兴起来，而且更强盛。所以对付仇敌啊，一方面我们需要彻底，你不能留地步，就像这里所讲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随时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啊，住在神的里面。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这仇敌就回来了。那当然这里的耶宾啊，并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在约书亚记跟四十记的耶宾不是同一个人。因为耶宾是什么呢？是一个职称，就好像埃及王法老一样，那个法老每一个法老有不同的名字的啊，但是他们都称为法老。所以这里的耶宾呢，他是就在四十记的耶宾很可能是就夏所王约书亚记夏所王耶宾的后代。那耶宾这个字啊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他观察，很会观察。那第二个意思呢，他很聪明有智慧。所以你知道这个仇敌呢，他很会观察我们，很有聪明智慧的。你知道仇敌常常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因为他在那里观察，他能够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耶宾所说的。然后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迦南王耶宾哦，我们知道这个迦南是指迦南全地说的啊，但这个迦南全地呢，包括迦南七族，那迦南族只是其中的一族，所以他的迦南王耶宾这个迦南呢，不是指着迦南全地，他是指着迦南族所居住的地方。那他是什么呢？是在夏所做王的。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最好我们知道他的地理。夏所呢，大概是在拿弗他利这一带。记得拉弗他利，拉弗他利是哪里呢？就是加利利境内，就主耶稣就是在加利利境内传道早期的时候，所以夏所是在加利利。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地图，但现在我们只要知道他是在加利利境内就好了。他有一个将军叫做西西拉，西西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预备战争的意思，所以他随时在要准备征战，这个所以这仇敌很厉害的。还有一个意思呢，叫列队摆阵，所以他常常在那里摆好阵势要吞吃我们的。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叫做调停，他喜欢调停，所以他这讲到他的诡计，而且仇敌有他的诡计。所以圣经常常讲到啊，他有的时候是装成光明的天使啊，有的时候呢又成为仁义的差役啊，所以这个仇敌是很厉害的，因为他是代表空中执政掌权的这一位啊。好，那这里他特别提到他是在这个西西拉，他是在外邦人的夏罗色，外邦人的夏罗色。那夏罗色呢，它正好是在西布伦跟亚瑟的边界。等一下我们看地图你会知道，西布伦跟亚瑟呢都在拿弗他利的西边，所以这三个地方不管是拿弗他利也好，西布伦也好，跟亚瑟也好，他们都属于加利利这一个近代。所以你记得你读新约的时候常常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那为什么说是外邦人的加利利？那这里提到外邦人的夏罗色呢，这一方面就是说到，因为当时约书亚在就消灭这些迦南七族的时候，很多其他的族呢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啊，所以他们被称为外邦人啊。他也可以指着外国来的人啊，他们来这边做生意的啊，他们聚集在这地方，所以后来呢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或是这里所提到的外邦人的夏罗色。